上文书说到，征西的兵马被困锁阳关，派罗通回长安去搬兵，因为敌人的连营扎出好几十里地，怕罗通杀不出去，程咬金出主意，再找军中八员大将，一共十个人一块闯营，还算顺利。杀进敌营，出去有四五里地了，没有被围住。啊，程咬金高兴，但是他可不往前去，哪块黑他往哪儿躲，哪块暗他往哪边喊。丑冷子看这边有睡觉的，康昌一斧子，冲锋陷阵的是那八员大将。罗通呢，紧紧跟随，他知道自己任重道远了。万一中途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死是小事一段。锁阳关还有三万人，还有皇子李治呢。如果真是城中人有了危险，我成了千古罪人。这阵敌兵过来阻拦，怎奈拦不住。苏海呢正睡觉，有人来报说唐将闯营来了。苏海在梦中惊醒，他明白啊，元帅薛礼受了伤，又死了三员将，他们没招了，要派人进京那可不行，必须切断粮道，切断归路，防止援兵救急，赶紧披挂整齐，带人马冲出来了。元帅到，声音是到了，人没到，为什么呢？他迷迷瞪瞪的用眼睛往远处一瞧啊，四周围都是帐篷，挨帐篷马号，挨马号军兵们都叽里咕噜出来，什么地方打仗，在哪呢？人都挤成疙瘩，他到近前一问，没在这儿，在那边，那边亮。等苏海杀这么一看呢，唐将已经过去一里地了，哎呀，气死我也追。地下留下很多尸体，西凉兵打扫战场，再看前边人欢马炸的，哇，他一直尾随后边追赶，这么追不行啊，我得把他们拦住啊。薛战马一绕圈，把路给横住了，到炮声一响，军兵就明白了，主将到了，营中不乱，各自归队，一字长蛇式横住队伍。程咬金一看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回过不去了。哎呀，走出多远了呢？他算了算，大概有十多里地了。不行，我这两下子往前冲指定不成。我说侄子们呢？啊，四叔，看着没有，苏宝同来了，单打独斗哪个不是对手，你们八个人跟我一块上，来个车轮战把他围住。这边把苏宝同一围住，我说罗通啊，看着没有，那块没人是一条小道，你从这儿杀出去，我们不送你了，行不行？嗯，我瞧瞧。他在马上拢足眼神看了看，可不是吗，人马都在这边聚集，斜插花一条小道，老人家，那我给他走了，您多多保重，彼此彼此。罗通顺着小道走，苏宝同一过来，八员将过来，这个举刀，那个拧枪的，兵帮兵帮，就把苏宝同围在一起了。苏宝同像猛虎一样，一个人呢，手中和善板门刀，叮当，八员将所有的兵人沾上飞，碰上掉地。程咬金一看，我这样的鼠嘴的，别往前去了，不好，我快跑吧。他根本就没露面，他悄悄的往后退，躲来躲去，是帐篷和马号的边上往这一站，大眼珠子逛荡逛荡，一看罗通已经走出有一里多地了，这边也别打了。我说孩子们呐，快点儿跟我走啊，风紧扯呼回去吧。他连呢黑话都说出来了。这八员将正不爱恋战的，一听说要回去，好了，撤，各自摆兵人血战马往南走，在这儿呢，跟我走哦。他第一个蹭蹭蹭蹭，催动大肚子蝈蝈红先往回跑啊，他往回跑，这八个人兜后 众星捧月相反，正好保护他。前面有军兵，那不要紧，从人脑袋上往上穿的。苏宝通一看，呀呵，这就走了，
给我拦住！
拦住，拦不住。再看这几个人的兵刃，像砍瓜切菜一样，七着不吃，爱吃不吃，沾上死，碰上亡。他们一个个浑身全是血了。这些人呢，从马号上飞，帐篷挑开往前过，逮哪儿走哪儿。薛宝同再想过去又难了，一是他前呼后拥围了不少人，加上前边乱糟糟的，他舍不得从军卒的人脑袋顶上飞过去，他怕伤人就慢了，军兵闪开了，等都闪开，人家跑过去了。那还不说，营中的灯青火把，亮似幽松，照如白天一样，这一亮，你得眼，唐将也得眼，人往亮地方居，唐将往暗地方跑。再加上这几员将不白给呀、啊，那八员大将跟着薛礼跨海征东，屡立战功，久经大敌，闯营是他拿手好戏好活。程咬金打一辈子仗，今年快七十了，是又滑又难拿。就这样，他们顺利的离开了敌人营盘，回到了城下。开城，军兵开棺落锁，迎接这九位将军。哎呦，老将军辛苦了。哎呦，老将军，您这身血没事儿，封着走。李治在城门洞这等着呢，怎么？他不放心呐。罗通闯营回长安，能不能杀出去啊？这十员将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咱们就完了，就得全军覆没。主力都在那儿，所以他们一走，李治没有回营里休息，而是搬个椅子坐在一块儿等着听动静。当几人一回来，李治激动的眼中含泪，哎呀，诸位将军辛苦辛苦。是啊，你别看你是皇子李世民的儿子，这阵儿你也得说好的，你用人家呀，这也叫用人之道。程咬金这个人本来有骆驼就不吹牛，刚才露了大脸的，这阵儿咧开嘴吹开了。哎，千岁啊，嗨，这趟出去太痛快了，就好比呀、啊，是逛了一趟御花园。你说你们家御花园，花草树木、鱼虫鸟兽都有，可惜不让动。到这个花园太好了，什么山鸡野兔随便宰随便杀，杀得痛快。哎，你看我崩身上这针血呀，这可没办法。我没有学会杀人不见血的这一招。说完哈哈大笑，笑着笑着想起自己儿子程万牛刚刚阵亡，他咧开嘴哇哇又哭开了。大家心里明白，不往他那说，哎，程老将军，程四叔，程爷，哎哎哎哎，等等，我们还有事。
怎么了？
殿下还有话问你呢。李治说，老人家，罗通送出去没？
走了，我们把他送出十几里地呢，
他不能被困在营中。
现在没动静，没事，你等着好吧，不出三个月，嘿，罗通准能带来大队人马到锁阳解围。
哦，这就好，老人家走吧，快休息。
大家说说笑笑路过帅府门前，嗯，
忽然想起来，咱们看看元帅身体如何呀？还没等进去呢，打里边跑出中军官，风似风火似火，看见李治高兴，哎呀，殿下，我们正要给您送信儿去呢，元帅病势加重。好，李治一听大吃一惊啊，那走，快看过去。那位说，薛礼怎么了？嗨，前文我说过，白天薛礼中了飞刀， 被抬到了自己的寝帐。好多的先生郎中围着转，谁都不敢动。那阵呢，薛礼呀、神志清醒，告诉李治赶紧派人搬兵求救。就这样，李治带人就都走了，剩下这些大夫呢还围着薛礼。最后啊，还是御医给出主意，这么办吧，你们都怕担责任，我不怕，找个干净的屋子，把我们的刀子、钳子、勺子都消消毒，我给他起飞刀。是啊，这飞刀关在上边不起没法上药，要是起下来又怕毒气归心，我动手吧。赶紧找个干净屋子，要把这些手术刀子用火过了过，干嘛消消毒。大伙给我摁着点啊，有人给摁着薛礼的肩膀，先生砰把飞刀就给拔下来。这飞刀一起啊，薛礼大叫一声昏死过去，可把这些先生吓坏了。元帅元帅，怎么叫也不言语。再看那些老大夫急得，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。御医说别急，他是昏过去，我这给他治伤。随后拿过刀子削完毒之后，把烂肉给他炫了炫，上了金疮散给他呼得了，伤口给绑上，又撬开牙齿灌下止痛药。过了一阵儿，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，一口浊痰吐出去，缓醒过来了。哎，过一会儿啊，就看薛礼啊睡着了。哎，好多了。哎呀，赵先生啊，你可是神医。哎呀，赵先生妙手回春，是不是应该歇着？不不不，现在是刚刚上药止疼，他稳当点。到底我们这药能不能治这种毒不敢说，咱们谁也别走，在这盯着吧。东西都撤掉了，大伙在这等着。这个时间正是啊程咬金闯营的时候。过了没有一炷香的功夫，突然薛礼大叫一声醒了。那还不说呢，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呢，手攥成空拳在那哆嗦，再一摸身上冰凉冰凉的。哎，我说赵先生赵大夫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也不知如何给他治啊，不知道中的什么毒啊，这可怎么办？看着样元帅不好，得准备后事，快给殿下送信去。谁也担不了责任，就这样中军官跑出送信。正好李治路过帅府门，带着众人进来。程咬金进来一看，只见薛礼冒凉汗，一摸的额头啊冰凉冰凉，摸摸的手就像从雪堆里发出一样，攥着空拳想掰都掰不开，也掰不直也握不紧。程咬金咧开嘴就哭了。薛礼，我那半拉干儿子，你可把我干过了。那位说了，程咬金怎么管薛礼叫半拉干儿子呢？这里有原因，薛礼长得帅，白袍薛礼年轻的时候文武双全，长得又好，尉迟恭见到之后非常喜欢，就收成干儿子了，并且把帅印给了他，叫薛礼当元帅，执掌生杀大权。程咬金一看就不干了，这个人呢见便宜就上。哎，尉迟恭，哎，军中就这么一个好小子，叫你收当干儿子，你把我放在哪呢？哎，想当初他吃粮当军，是我给薛礼的金皮大令，要认干爹得认，我也不能认你呀。尉迟恭说那不行，我先认的，我收的二儿子不能给你，那这么办，你分我一半吧。哎，我就要一半。从那之后不管有人没人，看着薛礼一张嘴就是半拉干儿子。薛礼呢也不答应，只是一乐。今天一看薛礼伤成这样，他可真动情了。哎呀，我的干儿子， 半拉干儿子，半拉干爹还没死呢，你要有个好歹的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，该死的苏海苏宝同哎，你可把我坑苦了，逮着你我要你的小命，黑无常白无常，千万你索命别索我这干儿子，你该索我呀。平时程咬金说话像说书讲古一样，大家都当笑话听，今天这么疯疯癫癫的没人笑，知道他动情了。这几个弟兄呼啦都过来了，连喊带叫，薛礼人事不知，李治着急了，他看看这几个大夫他火了，你们谁给治的伤？赵先生过来，是老臣，你怎么给治的？刚才我已经取下了飞刀给他刮骨疗毒，上上金装散，只是不好也没办法呀，他到底是中的什么毒？臣等才疏学浅，用你们这帮庸医有什么用？吃黄凤拿黄粮不能治病啊，来呀、啊、把他绑上给我杀了。军无戏言呼啦过来几个人就把他捆上，大夫吓得面如死灰，殿下饶命，杀了我们也救不了元帅。程咬金说，等等，别杀，你要把他们杀了，将来别人再有病还没人治了呢。嘿嘿，别杀，松绑，我也不是想杀，就是急的。你别急，我先问问我赵先生有，你们治不了，治不了，真饭桶。那您能治？嗨，没有俺老程办不了事儿，我有法啊。哦，你有办法？我有仙丹妙药，那您快治啊。我不能治，有人能治。李治一听高兴了，老人家谁能治呢？嗨，苏海苏宝同他能治啊。嗯，大家一听啊差点气乐了，你这不是说了跟没说一样吗？苏宝同使的毒药飞刀他当然有解药了，可是上哪儿找他弄解药？周青说，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出马临敌把苏海抓住，逼他拿出解药给大哥治病。程咬金说，别有骆驼不吹牛了，成我徒弟了，你能抓住苏海呀？ 我们护送罗通出营的时候，你们八个人没打过人家一个，我们十个都不是人家对手，你能抓住他吗？可也对，那怎么办呢？大家又犯愁了，在一旁惊动一个人，谁呀？薛礼薛仁贵磕头的老兄弟叫薛显图，这个人别看能耐不大，心眼儿不少，还热心肠，跟薛礼关系最好。他看了看大哥，又瞧了瞧程咬金，眼珠转了又转，四叔啊，您真是高人，要不说姜是老的辣，勾葱白子长，您一句话提醒我了，对，找苏宝同要解药好救元帅的命，元帅要有三长两短的，咱们可就全玩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要解药谁去呀？别人都不行，我告诉你说，我看了看谁也不行，就你老人家准行。还没等说完呢，程咬金说，去，你少不来这套，谁不到我这两下呢？啊，你怎么给我窟窿桥走呢？我一辈子就会三斧子，我这能耐稀松平常，二五眼。哎，老人家，您怎么少半招呢？您不三斧子办吗？老了胖了，半招给忘了。嗨，别看半招忘了，您那心眼儿更多了。宝贝儿哎，你别糟践我了，我不行，多大岁数了？老人家，谁不知道您呢？您是大唐朝开国功臣，您是红谷之臣，您当过大德天子，混世魔王，你说什么事儿能把您难为住啊？我们这波人给您垫马蹄儿都不够啊。程咬金这个人呢有毛病，
只要谁一说奉承话，他就云山雾罩驾开云了。他这么一听，还是我薛贤侄知道我呀。是啊，我看了看，要想救我这半拉缸儿子，到西凉营盘弄药去别人不行，还得我去。你看论武功，我不是苏宝同对手，动心眼儿他得八个。行了，殿下你呀，刷刀旨意，我到西凉营弄药去，三五天准回来，能把元帅治好。薛贤徒说不行不行，三五天元帅没命了，太长了。给一天，一天准行。大家看看薛显图，看看程咬金，程咬金六十多岁，快七十了，真不忍呐，胖他走不动道了。李治说：“程老将军，您呐不能去，我不放心。”谁说的？一说这话，程咬金更火了。我有什么不行的？没有金刚钻不能揽瓷器活，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。不就是小小苏宝同吗？没事，找他去，到那我就把药拿回来。他这一吹啊，大家也不知道他怎么办了。天光早已大亮，程咬金洗洗脸，摘盔卸甲，换上便衣微服，他要走，他儿子程铁牛追来了，眼睛都哭肿了。是啊，刚刚把弟弟还有江心本江心霸都承练起来，入土为安，单等有朝一日得胜还朝，再起灵送往长安。一听说他老父亲要到敌营去，不放心，颠颠跑来了。爹，你要找苏宝同啊？您不能去啊，我不放心，我陪你去。就你去干嘛？会累赘的，小时候跟着我好玩啊，啊，到哪坐席去吃饭去，这是玩命。老人家，就因为玩命我不放心。怎么，卖一个搭一个啊？回去吧。你记住了，我要是到那死了呢，我也就不回来了。废话，你死了想见谁也见不着了。爹，这我更不放心。还没啥不放心的，爹福大命大，造化大，是有名的福将，懂吗？儿哎，哎，我对不起你娘啊！出来时候咱们爷儿仨，回去的时候对不起啊！可千万三个爹都扔在外边啊！爹要回不来，烧两张纸。爹，你别去，我去，去你的吧，我走了。
下回接着说。